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更关注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很感恩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听这个节目的时间不长，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听了空中辅导之后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告诉我说，自己已经信耶稣信了很长时间，但是信的呢稀里糊涂的，不明不白的，但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明白这个信仰呢要在生活当中能够用出来，才叫做真正的信耶稣。感谢神，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信主，也让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扎实的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更求神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神的道理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出来。空中辅导，讲到辅导呢，我们有互动的时间，所以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打电话的时间就是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很感恩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不但是有素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好，各位听众好，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电波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这是主的恩典。
对，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希望你能够记住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打电话跟我们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来自湖北的吴弟兄已经在线上了。喂，吴弟兄你好吗？
吴弟兄你好。
哎，周师母好，天成老师你好。
哎，你好。
我觉得周师母和天成老师都特别的好。
哎呀，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好柔和，
对
呀，
我听到你声音非常开心呢。
对，我上次有发短信给周师母，我说周师母和天成老师都是和困苦中当中的人同行，然后我们一般人都会说谁开心我就跟他在一块，但是周师母和天成老师就是特别让人钦佩。
哎呀，谢谢你这么鼓励我们。
你过奖了。
对对对，
其实我们呢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跟你一样的，我们只不过就是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彼此的分享。
谢谢你给我们的这样的鼓励哈。
对，我上次没有通电话是因为我就想着拿到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之后再来跟周师母报告这个好消息。
哦，你现在已经拿到毕业证书了吗？
啊，是的是的，我已经拿到硕士学位了。
哇，那你现在
恭喜你啊，我们现在这里
恭喜你。
但
那你现在的工作呢？工作情况怎么样呢？
我是之后被分配到了教初中英语。
哦，初中英语很好啊。
在哪一个省啊？
在广东省惠州市。
哦，很好，非常好啊。像刚才老师说的，能够教初中的英文是很重要的。
对，
那
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周师母介绍一下我最近的情况，然后想问周师母和电视老师两个问题。
你讲。
首先就是我之前在论文答辩之前就是特别的紧张，然后我就听了当时的高考特辑，哎呀，就听得特别安慰，然后我就心里特别受很平安、很喜乐的感觉。
感谢神。
对，然后在答辩当天，就是6月13号，我就说，13号要读一下箴言13章，然后我就当时读了箴言13章第二节，圣经上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向美福。然后后来答辩的时候，我就说了一些感谢老师的话。 然后就是其他同学都没有像我这样说，我感觉老师就没有特别为难我，对我特别温柔。
嗯，
读真言书就有智慧。
对对，
嗯，
对。然后再想跟给周师母说一下，就是就是我们当时要评选优秀毕业生，
嗯，
是首先在班级上评选两个人当候选人，
是，
然后再由老师挑选一个学生做优秀毕业生。
嗯，
我是被班上挑选的当这个优秀毕业生候选人的，但是后来没有被评为优秀毕业生，那是我已经很感恩的，因为这个优秀毕业生候选人是班级投票的，所以班上同学是投我的票了的，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觉得特别感恩。
嗯，是是是，太多感恩的事情了。
嗯，那你现在在这个进入到中学教初中的英语，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困难吗？
对，就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去教，现在是填各种表格，办各样的手续。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想问周师母和电视老师给我一些指导的意见。我特别害怕调皮的学生，就是不知道遇到调皮然后不听话、喜欢讲话、不守纪律学生，不知道怎么办。
嗯嗯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开学教书啊？
嗯，我们是9月份开学。
哦，9月份开始开学，是教中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三年级呢？
初中一年级开始教。
哦，
初中一年级。
那我觉得呢，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先认识一下这个年龄的孩子的特点，这个很重要。
嗯，
尤其是在小学六年级毕业以后进入中学，其实他们也需要去适应的，所以呢，你要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小学的这个学习环境跟中学又不一样啊，对不对？
对，
对，你也是过来人，所以呢，我觉得你先帮助这些孩子能够好好的去适应中学生的生活。那第二方面呢，你去认识一下这些调皮的孩子，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嘛，对不对？在老师的心目当中或者在父母的心目当中呢，最希望的就是孩子听话。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调皮的孩子呢也不是不好，你要认识为什么他会这么好动，他会这么好问问题，你多认识一下，多了解他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帮到这个孩子，而不是就是一味的说调皮的孩子不好，听话的孩子就是好。我觉得这个不对。我常常说，听话的孩子呢，如果他继续的听你的话，他没有自己的思维，他不懂得去思考问题的话，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啊，对不对？
对
对
对，多认识这些学生，我觉得多跟他们做伙伴咯，因为我知道你年纪很年轻，所以呢，教这些小孩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像跟他们做。跟那个伙伴，虽然你是老师，他们是学生，但是呢，能够在课外或者是业余的时间多跟他们在一起，多聊一聊啊。他们喜欢运动，多跟他们一起运动啊。所以我觉得能够跟他们拉近这个关系，慢慢的去影响他们，他们也会改变的。
对对。
那我知道有个故事呢，就是讲到一个多年以后，学生毕业了，他们请老师一起吃饭，那么这个老师呢已经年岁很大了，然后就问那个老师，他说：“你还认识我吗？”他就说：“我当然认识你了，这个学生呢，在当学生的时候，他曾经偷旁边那个学生那个东西。
嗯，
那么老师呢，按理来讲，如果发现了以后会怎么样？罚他嘛。
嗯，
但是老师呢，没有罚他，就默默的就让这个学生坐下。那么后来这个学生呢，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没有在当众呢来批评他。”当众的去羞辱他，所以呢他非常感激这个老师，他暗暗的给这个学生很多的鼓励，所以我觉得跟他同行，跟他一起来给他鼓励，这个是学生需要的。
也就是说给学生机会，对不对？
嗯，
也就是说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给他机会，给他鼓励，这是很重要的。你说你教英文，通常一般的小孩子在小学毕业以后要进到这个初中的时候要学英文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说也不太容易。我问一下，国内的小学有没有学英文呢？
有， 小学是学英文的，在湖北省的话是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文。好，那很好，那很好，这样的话可能那个压力就不会特别的大，因为如果小学不学英文，到了中学去学的话，他对这个语文外语可能会有压力，但是小学就有这个英文课程的话，这个压力不会大，但是小学的英文跟中学的英文可能又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适应的过程，我再次的说，他们在这个节骨眼里面去适应的时候，你一定要帮他们。对对对，我自己讲我自己的经历啊，我上初中的时候呢，其实我很讨厌两个东西，一个数学一个英语，那么很多同学其实在那个英语课上都不爱学习，然后呢自己讲话呀做事啊玩呢，老师也没办法，后来老师想出一个办法，他说你在上我课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学，你可以出去到那个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运动啊，或者到其他地方，但是你不要在课堂上影响。结果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到外面去，所以我觉得老师呢给我们一个机会，不是说让你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你不学也要学，不是那样，也没有说让你随便的玩，而是说给你 让你有自己给选择，所以呢我觉得给学生多一点空间，多鼓励他们，他们不爱学没关系，你外面另外的时间多给他们一些的补习啊，或者是陪伴呢，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的。哇，原来这么好啊，还可以选择不上课啊。对啊，所以我现在后来有机会学英语啊，我当时没有学，所以我就说其实那个英语如果老师整天批评你，
给你很多负面的东西，压力的话，你肯定不爱学习的。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多给他们一点空间。给他们鼓励吧，就是教英文的时候呢不是那么死板的，只是教文法啊，教这些课本东西，而是我觉得你在这个教的过程当中有几分钟的时间教一些普通的绘画，让孩子学了之后能够用，那他就有兴趣了。
那么后来我到了国外的时候，我有机会要学嘛，学的老师他用一些活动的方式，比如说小组啊，听歌呀，用很多的方式让学生有互动，这样呢都愿意学习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非常受用，谢谢周师母和天成老师。不用担心，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再加上你是一个基督徒，用神的爱去关心他们，去帮助他们。
我再次的说，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什么好的成绩啊、乖的孩子来做比较吧。对，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你是作为基督徒，你可以在灵性上、心灵上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所以学生最主要的不是只是学习，那个成绩，最主要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
改变他们，激励他们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恩典，我觉得特别的值得你鼓励你。对呀，对，很好的。所以我们听到你今天说你找到工作，这个硕士毕业了，也有能够找到这么好的工作，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很好，为你感谢神。
对的，我也觉得很感谢神。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呢？
第二个疑问就是，
就是圣经上说，寡少言语的有智慧嘛。但是我觉得，和人聊天和人说话就是一种建立感情的方式。对，所以就觉得有点不太懂。我觉得跟人互动也好，讲话也好，这个一定要有智慧。最近呢，我也常常鼓励一个同路人，我认识的人，我提醒他，我说， 鼓励你每一天都看，就是一章箴言书。我觉得箴言书给我们很好的这一方面的启发，所以呢我也鼓励你去看。至于跟人互动啊讲话方面的时候呢，多一点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看事情，多一点体谅对方的话， 你跟人的关系，无论是跟老师之间的互动也好，或者是多跟学生之间的互动也好，会越来越好。我最近呢也发现有一点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呢，如果是 我跟对方的父母亲去表达的话，他的父母亲一定会很担心，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不让他的父母亲去操心。因为有些话你可以不讲，有些话呢你讲了之后呢，你要想到对方的感受。如果你能够从这个角度去跟人互动的话，我相信这个关系是越来越好。
嗯，明白了，就是多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嗯，
然后体谅别人。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多跟其他的老师啊、其他的同事啊有这样的互动，然后跟学生也有很多的鼓励，我觉得这样呢，你就慢慢慢慢的能够融入在那个学校的这个集体的当中啊。
嗯，对对对
对对对，嗯
啊，还是最后一句话，就是要为你祷告，希望神能够大大的使用你吧。
嗯。
嗯，谢谢周师母和电视老师。刚开始我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月月告诉我，他说10:45就会给我回电话，然后这段时间我就特别开心，我说可以和周师母和电视老师给沟通了，然后就特别开心，很开心的在等待。
哦哦哦，
所以你今天是特别的领受神的恩典啊，
嗯，
也跟我们来分享。
对对
对，
那个吴弟兄啊，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但是我知道你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现在还是单身啊，将来要怎么样去交女朋友啊，你的前途啊，
对，
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再留着下一次再跟你谈，好不好？
好了好了，感谢主，感谢主，
嗯，
谢谢两位老师。
不客气，
嗯，
不客气，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这是来自湖北吴弟兄的电话。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约翰·卫斯理出生于18世纪的英国，年轻的时候在牛津大学任教，收入相当的不错啊。他经常把金钱花费在打纸牌、吸香烟和白兰地等等娱乐当中。某一个寒冷的冬天，卫斯理发现整理房间的服务员身上只穿了一件很单薄的外套，卫斯理就想给他一点钱买买御寒的衣服。就在将手伸进口袋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钱早就挥霍光了。他看到服务员冒着寒意缩着身子在那儿工作，再想到自己因为随意的浪费而无法帮助有需要的人，心里头产生了极大的羞愧。从此以后，卫斯理开始妥善地规划钱财。那年他的收入是30英镑，支出费用是28英镑，他就将剩余的钱捐出来。隔了一年，他的收入增加到60英镑，但他依然维持28英镑的支出，并捐出了32英镑。接下来几年，他都将所剩下的钱全数捐给有需要帮助的人，直到他晚年时候，每年的收入已经高达1000英镑，但是他每年仍然只花费28英镑。当时社会充斥着贫富悬殊、失业等等的问题，但透过卫斯理的努力改革，环境渐渐地改善了。当他88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后遗产只留下1只茶壶与2只汤匙，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简单朴实，却又丰富精彩呀。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诗语， 在腓立比书4:12这样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余，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
周素琴师母、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江苏胡弟兄的电话。喂，胡弟兄你好吗？
胡弟兄你好。
喂，你好，周师母你好，高老师你好。
是杨天成
老师，
是。
不好意思。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的。是。胡弟兄，我们很高兴啊，今天我们可以跟你这样的互动。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周师母，两位老师好，我是这样的，就是，很感恩我们是一个基督家庭。
是，
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现在平时生活当中发现，我爱人和我女儿，就是他们除了礼拜天去做礼拜以外，就是平时对神的渴慕啊，对信仰方面的追求啊，就是感觉，不够怎么就是热心啊，就是说，我就是说，作为丈夫和作为一个父亲，怎么样能够去引导帮助他们在灵命上的成长。
那我想问问你，因为你说除了你的妻子跟女儿，除了礼拜天做礼拜之外，平时在生活里面都好像是不太亲近神，对不对？
对，就是像我爱人嘛，平时可能有时候说，就是读圣经啊，就是计划性的这样读，但是他读好像也就是一种，好像就是他一个跟一个形式一样的，就是说没有多少的，就是说静下心来很好的去读什么东西的，包括早晚祷告。
那你们通常比如读经啊、灵修啊，有没有在一起啊分享啊？
这种以前有过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坚持下去，就是我想把他们，因为我女儿在上学嘛，有跟我爱人可能会有时候早上灵修，我想拉她在一起，但是开始有一段时间她坚持，最后慢慢的她就不肯就是在一起灵修了，就是说
可能她觉得得不到亮光，所以她觉得没什么意思，对不对？
对，他们平时就是每个礼拜天去做个礼拜，反正是基本上，都能做到。但是，假如说碰到身体特殊原因啊，或者是，其他特殊情况，偶尔也会那个，就是说，也会就是缺席什么的，就是。
胡弟兄，我觉得呢，你今天来电话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很欣赏你。能够有一个基督化家庭，妻子跟女儿都信耶稣，这是很多人所羡慕的。但是呢，我也要提醒你，你是一家之主，对不对？你看到妻子跟女儿的灵命上面的问题，你只看到了。但是呢，我要鼓励你的是，你在灵命方面呢，在属灵方面，在家里面要做带头的。刚才也说了。除了一起灵修祷告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一定要跟生活有关系。如果是你只是把信仰放在脑子里面，而生活是生活分开来的话，这个呢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成长。所以你要想，就是怎么样在家里面 一个礼拜一次也好，有家庭礼拜。比如说像我们，像我的家庭，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是一起做礼拜的。那个日期呢，我们要就是找礼拜五晚上好呢，还是礼拜六晚上好呢，还是礼拜一晚上好呢，大家可以讨论。找一个段时间大家一起，这个你要带领，因为你是一家之主，在属灵方面呢你要带领他们。那你就告诉他们，在这个礼拜里面哪一天我们一起做礼拜，时间不要长啊，因为你时间一长而又没有一些亮光的话，他们觉得没意思，他们就不想去继续的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时间不要长，短短的一节经文跟他们分享灵里面你自己看到的亮光怎么在生活用出来，然后呢问问你的妻子跟女儿，在这一个礼拜的生活里面哪些事情让你感到就是有难处，有难处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怎么去面对，去面对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呢，就是一点一点把他们拉到生活里面，怎么把这个信仰在生活里面能够让他们运用出来，然后呢也把他们也让他们讲讲他们的一些心里话，或者是有一些挂虑的事情，开心的事情，讲完了大家轮流祷告，做个祷告，这就是家庭聚会，家庭礼拜。如果一个礼拜有一次这样的聚会，自然而然的慢慢的他们的灵命就会长进，而不是死板的每一天跟妻子读经祷告，又这个读经祷告又跟生活拉不上关系的时候，他自然就不愿意跟你继续的这样做下去了。
对，其实这个信仰跟生活呢其实连在一起的，就我们每一天面对不同的一些事情，其实你从早到晚我们可能都会遇到，比如工作上的事情，学习上的事情，人际关系，或者是面对困难挑战呢，面对疫情，那我们可能很多不同的想法，所以呢我们可以拿出来你在工作当中或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都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你是怎么看，我是怎么看，那这个可能大家在同一件事上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可以借着机会带来分享，那圣经是怎么讲，从神的角度怎么去看这件事情，这个就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当中来分享的。
刚才我说的家庭礼拜你们有没有啊？
家庭礼拜没有。
所以可以考虑的一个礼拜一次的家庭礼拜是非常重要的。
对，你可以先来带。你先带，就是你一个礼拜有一天你找一个时间，大家有共同时间坐下来，然后你找圣经的诗歌呀，然后读一些圣经的经文呢，如果你能分享，大家分享一段圣经，如果不行或者你可以听其他的讲道啊，都可以，就是大家有一个机会在灵里面多多的去领受，然后呢有机会来分享。
对，
这就是一个家庭的崇拜。所以你在家庭崇拜的当中让大家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
这个很重要。你也可以让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女儿去分担，家庭礼拜，这个礼拜的家庭礼拜呢，叫你的妻子去选一首诗歌，带领唱诗歌，那他就有参与的那种感觉嘛，那他就会思考啊，我这个礼拜的家庭礼拜我会选哪一首诗歌，为什么喜欢那首诗歌，诗歌也常常给我们很好的提醒的时候，也可以让他分享一下，那下一次呢也可以让你的女儿去选一首诗歌，让他们参与在当中。那我再一次的说，家庭礼拜不需要很长的，那重要的是大家在这个家庭礼拜里面听神的话语之外，用5分钟、10分钟听一段灵修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外呢，重要的是关心家人在这个礼拜当中有没有什么感恩的事情啊，带祷的事情啊，大家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坦诚的讲出自己的难处，而你又能够给他一些鼓励，大家又能够一起祷告的话，这样的话就很好啊，明白吗？
好的，我知道。我现在开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说我们 也感谢神的恩典，我们都那个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不能是光光作为一个表面形式上的基督徒，我们要在里面上不断的要追求跟神亲近，是吧？
嗯嗯嗯，
成为神的儿女。
对。
但是他们始终好像是就是说灵里不能够近身，我也在思考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曾经也问过我的爱人，我说难道你不觉得我们作为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吗？我问他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啊平时生活当中应该神怎么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嘛。啊，
嗯，
比如说他们女的就是夏天喜欢穿比较短一点的衣服，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圣经叫我们神的儿女不能穿这么短的或者在膝盖以上的，
嗯，
他就不听，他就说哎呀你算了吧怎么，就是有时候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说我说假如说你平时怎么我们应该很好的去敬畏神去亲近神啊，
嗯，
他就感觉到说好像就是像就是世界也爱就是神也相信，他就是两为难，就是说他就觉得好像要单单遵照神的话，就是他也约束他了，就是
那
我爱人就是这方面的。
那弟兄啊，可能呢你的妻子，我今天没有跟你的妻子互动啊，如果是跟你妻子互动的话，他一定对你有很多的看法，他可能会觉得你太死板了，太保守了，那你叫他不要穿那种短的衣服啊，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穿，但是你没有告诉他原因在哪里呀，原因在哪里，你今天告诉你的妻子不可以穿的原因是什么？那背后的原因你解释给他听，你说其实呢怎么怎么怎么样，解释给他听，让他自己做一个选择。好坏，为什么今天不要穿的那么暴露呢？因为一个女人夏天天热，但是她如果穿的那么少的话，很容易引起其他异性的眼目上面的那种情欲会出现，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你要把这些东西也讲给他听，而不是只是一句话说圣经说不要这么穿，你为什么这么穿，那当然他不接受你讲的话了，对不对？
哇，
你要把原因告诉他，而且你也要把面子放下来，你说我看到你这样穿的时候我都很担心很着急啊，你也告诉他你担心的那个感受，明白吗？
嗯，就是不能说单以说圣经上这样说什么，就是怎么样以生活当中就是说我们关爱或者说以他自身的安全各个角度去这样去劝说他。
对对，最后你才讲其实圣经在这一方面已经给我们很好的教导了，你明白吗？
所以说我平时就是说我们圣经上说我们不能就是要照着圣经的话去行啊，就是说要怎么样做那个，他所以说他们就好像有点不太乐意听，就是说哎呀整天就是说我神叨叨的等等。
对对对，
所以好，
要有智慧的把神的话语的这个信息带到生活里面，这就是刚才我们一直不断强调的。今天你帮助你的妻子你的女儿灵命长进的时候呢，也是从生活开始着手啊，对不对？
对，多从生活方面去考虑，但是也不要去好像这种指责呀这种教训教导啊，这种就是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想问你，本身你们有没有参加教会的一些团契啊，教会的一些这个小组有没有参加？
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没有疫情之前，我们是就是家庭聚会嘛，大概有100人吧。
嗯
嗯，
通过这段时间疫情呢，就是我们是全部分散了，成小组的形式，就是说十几个人，
嗯，
十几个人，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学习彼得前书，就是说一段经文大家彼此的看到，然后做礼拜的时候每天每个人就是这样的分享自己的你看到的亮光，就是这种方式聚会。
嗯，那你就是说一个礼拜你们还是有这样的聚集？
对。
嗯，可以通过这个小组多多去分享，其实可能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事情都有他的看法，都有他的想法，
嗯，
其实多多从别人那里也能够学习， 怎么样去分享。
求神给你智慧吧，胡弟兄。我再次的说，今天作为一家之主，你关注家人的灵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有智慧的把这个信仰带到生活里面去，引导他们能够对神的话语没有那种反感，而是愿意去聆听去学习，好吗？
好的，我就是一直在苦于这方面，不知道如何怎样去
做
好求神帮助。
对对对，我就是说作为一个丈夫呢，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作为头呢是一个带领的作用，就所以你多多要付出，多多要祷告，求神给你智慧，让你在家中怎么样做这个头，怎么样做这个领袖，这个非常重要。
对，
然后怎么样引导大家在灵里面多多的去分享。
鼓励你好好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让我们的听众把这个信仰在生活里面能够活出来。盼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哈，这是来自江苏胡弟兄的电话。
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
上帝能够是刚才这首诗歌的曲名。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山东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张姊妹，你好。
周师母，你好。
嗯，
那个老师
是杨老师，杨老师。
啊，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姊妹。
是。
你今天打电话过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嗯。
哦，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从疫情以后吧，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吧，就出去，就是几个几个的出去到大集上去传福音。
哦。
到大集上就是喊着说，悔改信耶稣吧，信耶稣，得救得永生了，就这样喊。
哎呦，就是多少个人呢？你说他们几个几个是多少个人呢？
几个几个就是三四个，三四个的，有的到这个级，有的到那个级，就是每天都有出去的。
你是说在大街喊叫他们信耶稣啊？
不是大集，
大
集上卖东西的，
就是到集市上是吗？
对，
哦，到集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在那里喊叫他们信耶稣。
啊，对。
那你们这样喊的结果有什么反应吗呀？
反应我也去了两次吧，我觉得还是毁谤的多。
啊，毁谤，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
你说这些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啊？
你说
毁
谤吗？毁
谤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排斥呢？
啊，为什么他们就说也不干活，再人我就有的还说这个年轻的干脆把他抓起来吧。嗯，他们也不明白嘛。
为什么你们教会会这样去做事情啊？
教会也没有安排，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就觉得，我就觉得，天国应该福音应该传遍天下，看着这么不平安，是不是耶稣快来了，就应该出去传福音。
所以不是教会的传道人，是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自己组织起来这样做吗？
啊，好，是的，传道人没有安排，他们自己愿意。
那你认为，如果你这样喊的话，福音就能传开吗？
我认为效果不好，有的反而他们对信耶稣的印象不好了。
对呀，如果是我今天在街道上哈走路的时候，有人这样喊的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我会想的是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极端或者是异端？我会避开他们走的，我会避开的，因为一个真正信耶稣、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不会这样在外面喊呐，对不对？
是啊，我也觉得不怎么好。可是他们，你要是不去，他们就觉得你那我不热心了。
关键是你要跟教会的领袖、牧者呀、同工啊反映一下，就是说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去做福音的工作，整体上从教会的计划上怎么样去传福音。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需要福音的更多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那看看传道人怎么样去安排。那不是说我们想做我们就去做了，那你这样的效果呢，我相信效果不但是没有能够成功，我相信更好，正好相反。
对呀，
可能引起很多人的反感。所以呢，我觉得需要传福音，你需要有热心，但是有方法。不是我想到大街上就去大街上了，在香港是自由的，可以去传福音，但是很少也见到你这样的情况。
在香港没有人这样去喊。
对啊，香港是你知道怎么做吗？香港你可以公开的去发单张，公开的去邀请人到聚会的地方。圣诞节我可以在大街上，在商场里，当然你要申请的，不是随便去唱诗歌，组织一个乐团也好，或者是组织一个诗歌班也好，在那个公开的场合请人来我们家唱诗歌讲福音，这个是公开的。但是我没有见过说在大街上在集市里面喊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所以呢，我觉得需要有方法，需要有 怎么样去把福音有效的传出去。
嗯，对，要有智慧的去传福音呢、啊嗯、对不对？
对啊，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他们觉得很传福音很高兴，他说觉得传福音回来就是心里被圣灵充满，很喜乐。
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把福音传出去呢？有多少人信主呢？你们自己开心了，但是问题是有多少人信主呢？
而且这样做真的是不智慧，会把那些信耶稣的人都，人家会觉得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对不对？
对呀、
啊，对，就有那么说的，就有那么说的。
你可以，你们其实传福音有很多种方式，
对呀、啊，
你们可以邀请，最起码、啊、比如说教会有没有布道会，或者是一些福音性的聚会，你一年当中或者半年当中安排几次的聚会，然后你可以请家人请朋友到聚会来，这样的效果比你大街上喊的效果要增加了很多倍。
还有呢，我告诉你，在香港有些教会在这个贫民区的地方，他们传福音的方法呢不是到街上这样喊，他们是按着他们的需要一个礼拜排一次饭盒，就是给那些没钱买饭吃的人，
对，免费派给他们，
就是免费的派饭盒给他们。那这些人呢，就因为他有需要嘛，他们就会来拿，第一次来拿，第二次来拿，第三次来拿，拿几次以后，他就觉得啊，你们这么有爱心，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呢？然后呢，这个机会，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跟他传福音了。但福音是这样传开的，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在外面喊，对不对？
对
呀、
对呀、其实你很多种方法的，就是有的人比如说现在缺口罩，你派口罩，或者缺什么东西派给大家，那么就引起人的就是想去领的当中，其实你慢慢慢慢的让他们跟你接近，然后你可以在教会搞一些活动，请他们来参加一些活动，慢慢慢慢的你就可以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传福音首先第一步你要接触他们，你连接触都没有，你光喊一喊他们跑掉了，你怎么去传福音呢？
对，
就是啊，人家都看着就乖乖的看一眼，就也一般，就是没有人问的，有很少有问的，就给他一个福音单张，就给他讲一讲，一般都不问的。
对呀对呀，就是这样咯。
有的人看到你们就怕了，就会躲着你们走了。
他们还说这新耶稣的怎么哪个街上都有，还有的说新耶稣的可能是搞活动吧。
而且呢，我跟你讲，你们这样的效果呢，可能有人真会报警的，因为你们在大街上这样随便喊的，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这样做。就是你要
是的，有的弟兄姊妹也担心他们的安全，也担心你们到哪个节去，你就是担心有人会抓他们。
对呀、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教会的角度应该有个好好的安排。
对，
所以你们几个有热心的好好的祷告，然后呢去找牧师。
对，
你说我们怎么样有效的去传福音，怎么样有效的把福音能够传出去，这个才是最关键。不是说我想去做了，有热心了就去做了，
自己开心就可以了，这个是绝对，
这个不是传福音呐、
对对。而且我这样听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教会的传道人都不知道你们在做这些事情啊。
他知道是知道，他也没说反对，也没说怎么着，
他知道。
哦，
我觉得教会的传道人应该提醒你们，不可以这样传福音，真的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
哦，我觉得应该是如果拿着圣经到路边跟一个人彻底的讲，这样效果可能要好一点。
我们说传福音呢，先去关心这个人，对不对？
对，
先要关心这个人。怎么样传福音最好呢？你打开四福音书，看看耶稣他在这世上是怎么样跟人互动。耶稣给我们留下最好的榜样，他来到这世上，他看到很多的人都有一些难处， 但是他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呢？他是先医治他们的需要，对不对？
对。
所以不是拿本圣经就告诉他说你是罪人，你要信耶稣，圣经怎么说？听的人他一定一肚子火啊，你明白吗？
对呀、啊，他是悔改吧，悔改信耶稣吧，他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悔改。
对呀、啊，
这
不是传福音的方法。
对，这个不是传福音的方法。所以你看看耶稣怎么做的，保罗使徒保罗怎么做的，你再看看200年以前那些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怎么做的？他们也一样穿着我们人这个普通中国人的衣服，然后他也进到这个平民百姓的当中，他用医治的方法，用给予帮助的方法，很多种方法能够帮助他们，然后慢慢的把福音传出去的。
对对对，所以鼓励你啊，今天你来电话问我们这个问题很好，鼓励你，你把这样的一个你听到的跟他们分享，告诉他们传福音要有智慧。我们也为你们的教会祷告，也希望你们教会的传道人能够好好的引导这些信徒正确的去传福音。
心中有很多罪的念头，师母请为我祷告，我很软弱，灵命上很软弱，心中有很多罪的念头，而且快要爆发了，请为我这个灵命缺乏的人的特殊需要祷告，求神保守我不要犯年轻人的罪过，求神给我力量，给我平安喜乐，求神赐福我，我要像约瑟那样侍奉神，归荣耀给主耶稣，阿们。
要除掉那些不良的行为，特别是年轻人的私欲。我知道靠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胜过。我不知道你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否亲密，你是否有属灵生活。我要鼓励你的是，你要恒常的读圣经，常常的祷告，建立固定的教会生活，并且跟一些肢体有相交的时间，共同的来分享你的信仰，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帮助。有空的时候呢，多做一些有益身心的运动，让身体过剩的精力有正常的发泄的渠道，这样呢就会减少生理上面的幻想。更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远离那些诱惑你的事物。我鼓励你立刻把你手里的不良的刊物丢掉，不要留恋那些不好的网站。当你想要犯罪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在神面前祷告，并且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的提醒跟力量。
活在当下。
伸出援助之手，经文雅各书5:11，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当莱斯利·C·米勒和一个当外科医生的老朋友聊天的时候，问他的朋友说：医生，你是否曾经担忧过有一天你的手无法再动刀了呢？医生想了想然后回答：没有，但是我承认有时候我担心有一天我会无法感受到病人的痛苦了。这个医生是在描述怜悯，希腊文当中 怜悯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与某人一起受苦。这意味着感他人所感，爱他人所爱。所以我们能够学会与受伤的人同悲伤，那么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耶稣就是这样做的。当他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而受到责备的时候，他回答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作为耶稣的门徒，你也需要向那些身患疾病和地位卑贱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你并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追随基督的榜样。这个世上到处都是受伤的人，当你伸出双手，你会发现你自己也得着了医治。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林。
71年
走过艰难，
71年
有你相伴。
7月29号，良友电台71周年台庆，晚上6点
感恩崇拜，
晚上7点
现场广播，
约好了，
不见不散。是的，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鼓励你把你听这个节目的心得写信跟我们互动。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呢？在节目一开始我已经报告了，但是平时呢，你可以借助电邮跟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的。
对，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请将你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跟你去联系。
嗯、
另外就是手机短信1322996602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是的，我再重复一遍哈，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